善男信女。一个人数虽多，但松散的宗教群体。在石羊场的杜家，杜二嫂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她每天晨起诵经、礼佛，而且终生吃素，还有一个法号叫做善缘。杜二嫂信佛，源于她曾经生了一场大病，吃药没有任何作用。佛教徒邻居劝她也信佛，因为杜二嫂家的织绸生意免不了杀生，而这样的孽障要通过诵经拜佛才能消弭，所以杜二嫂就开始了她的信仰之路。杜二嫂的经济地位使得她有能力举办佛堂和法会，例如9月19的观音会、7月15的盂兰盆会等等，从而使杜家成为石羊场佛教信徒的聚集地。盂兰盆节的法会有4天，在这4天中，周围村庄的信众便来到杜家。佛教徒们白天跪着念经，晚上做法事，非常热闹，男女老少都来观看，每天晚上到12点才散。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来石羊场敬神的信徒几乎全是妇女。早在明清时期，虔诚信仰佛教的女性要比男性多，女性的佛教信仰往往会影响男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朝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她对佛教的信仰非常虔诚，常常迫使她的儿子捐赠礼物给她喜爱的僧侣和寺院，而且还要下旨昭告天下。另一则例子是前面我们多次提到过的晚明文人张岱，他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并且对张岱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张岱81岁时还清楚地记得母亲念诵观音经的情形，而且母亲还许愿在他有生之年反复念诵36000卷，以感谢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因此，甚至有人提出，佛教是女性的宗教，或者佛教是女性性别领域的宗教。在明清时期，妇女常常成群结队在节日去寺院烧香，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景象。但也有反对妇女参访寺院的文章，指责妇人以烧香拜佛为借口嬉戏于僧道之事。在晚明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放荡僧尼的故事，男权社会对此的焦虑导致了社会上排斥妇女私自参访寺院，甚至在明朝时期，妇女被禁止捐赠寺院。是什么观念吸引普通人成为信众，并且定期参加佛教活动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劝募文中看出。所谓劝募文，就是劝信众募捐的文章。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成为大多数劝募文用的普遍说法，因为它建立在佛教心理学基础上。法华经等佛教经典中明确指出，捐赠支持寺院就是创造业报的功德，这种捐赠抵消孽障的行为联系成为中国佛教向在俗信众呈现的中心价值。明朝文人李曾为南京栖霞寺的修复写过一篇劝募文，文中写道，财富是一个人前世的孽报，如果有人贪心不想布施财富，那么财富就会对来世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说法与杜二嫂信奉佛教的原因有不少相似之处。佛教提供的信仰世界为生老病死的人间疾苦提供了最终的救赎道路。 只有弃绝罪恶，多修善果，才有可能使个人在生死轮回中得以解脱。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普通的佛教信众一般都是有求而来，不少人是多种神明共同信奉，佛道不分。对于那些并未成为佛教徒的普通信众来说，许愿灵验成为他们烧香拜佛的理由。疾病痊愈、家财兴旺、生育男孩等等，都是信众比较常见的愿望。除少数佛教信徒修功德、吃素、念佛，多数信徒在寺庙进香时会把附近所有的神龛和庙宇祭拜一下，以示诚意。这种宗教崇拜多样化的现象在中国传统家庭中随处可见。比如我们走进一户人家，门上的门神保护家宅，挨着门的地方摆放着供奉土地爷的供桌，土地爷保佑全家平平安安。在更虔诚的家庭里，还会供奉观音菩萨或其他佛像。对信众来说，供奉如此多的神明并不相互矛盾。信众每年都要在寺庙的庙会进香朝拜。以灵验出名的寺庙能吸引来周围几十公里的信众。寺庙里人头攒动，焚烧香烛、纸钱，烟雾缭绕。在寺庙大殿的祭台前，善男信女们成排跪着，向神明祈求所愿，说着感恩的话。有的村子甚至还会组织进香团，代表同村人来进香。他们穿戴鲜艳，带着行李和祭品。为了表示虔诚，通常都是长途跋涉，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寺庙时，他们就会把带来的祭品供奉给神明，参加祭拜仪式。祭拜仪式结束之后，如果时间太晚不便返程，进香的信众就会在庙里或者附近为香客支起的棚子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启程时，他们会买彩色的大纸花别在衣服或帽子上，以此作为好运和来过庙会的象征。虽然是以村之名组织的进香团，但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信众并未与任何寺庙或道观建立有组织联系。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一个寺庙烧香拜佛许愿，不受任何限制。在进行完宗教仪式之后，进香者一般给僧人香油钱，这种方式使信徒与僧人之间互不相欠，也没有发展出进一步的关系，这也导致了大部分寺庙无法与信徒联系起来，形成有组织的体系。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欧美社会基督教教会中，信徒的组织团体是基督教教会功能强大的重要原因。那种信众与宗教团体的依附关系是对宗教关系的认同，同时还是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的身份标识。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信众通常都是独自或以家庭为单位到寺庙烧香，寺庙成为发展朋友关系或信众关系的场合，但并没有发展出专门的信众组织，同样也没有常规的宗教集会活动，发展出群体身份认同以及信众之间的凝聚力。传统中国社会的佛教信徒会在重大节日进香礼佛，但由于信众大多是多神崇拜，佛道不分，影响了中国信众团体组织的形成。